第七章，文明的繁盛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也就是南京建立政权，立国号为大明，史称明朝。随后朱元璋率军北伐，攻占元大都北京，元帝北逃，退居漠北，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全面结束。元明易作的几百年后，1644年兴起于东北的大清政权，击败大顺军，进占北京，入主中原，史称清朝。王朝更迭，王权的合法性地位往往遭遇挑战，因此政权的合理性和绝对性就被反复强调。要巩固政权统治，维系国家稳定，统治者必须对庞大疆域，特别是对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要尽可能实施有效控制。因为归根结底，王朝的统治根基还是在于对统御范围内人丁和土地的牢固掌控，而人丁和土地绝大多数又广泛分布于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所以包括村落在内的广大乡村地区自然就成为王朝更迭之后被重点管控和治理的地方。也正因如此，基于国家社会稳定的需要，明清统治者必须从多个角度，在多重层次上设计出多种制度和政策，以实现对国家和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治理。在乡村地区，明清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存续数百年的行政管控体系，其中包括人丁、田产、赋税、商贸、文化、伦理、教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中央政权对乡村治理的细化与改进，一方面加大了中央王朝对乡村的有效力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推进了村落共同体的形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村落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最后的光亮。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乡村发展相对趋于平稳，直到清末，由于清政权各层级的全面腐化，国家在应对战争、起义等危机时已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整个本土经济和社会结构被严重破坏，村落共同体也分崩离析，近乎解体。第一节，明清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一，从都保制到里甲制。明初北方地区大多承袭元代的里社制，明十载太祖仍沿里社制，河北株洲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在南方，乡村的建制依然维持着宋代的都保制，北宋熙宁变法之后，乡村逐渐形成了都保结构的区划建制模式。都保依人户划分，具有地方自治和保防的职能，形成了乡、都、保、乡、都、里等乡村层级模式。尽管都保的称呼、户数编排等具体规定在时空上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乡村区划形态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比如福建长乐县宋设四乡，领32里，原为36都。但要指出的是，此时都保的名称含义已发生变化，转化为非实体性的基层组织单位，更多是地理性的区域称谓，主要用以表示人户籍贯、田土精量和地理区域的划分。洪武十四年，照天下边赋役皇册，里甲制正式确立，明确规定以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逾100户为十甲，甲凡10人，遂一里长1人，甲守1人，懂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10年一州，约排年，在城约房，进城约乡，乡都约里，里边为册，册首总为一图。此后 随着李甲制的推行，李在乡村基层建制中被广泛使用，并承担着户口登记、复役管理的职能。由各里编造的人丁与丁粮数额的册本，遵从县、府、布政司、户部的行政等级，逐层汇总递交，再由户部七人勘误查核，最终进呈给皇帝查看。按规定，皇册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所以，在推行李甲制近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四年，朝廷重申必须严格根据地域区划造册，务不出本都，不许变乱版籍，并设立职业册籍，按民户、军户、乐户、造户、役户、医户、捕户、公户等分别登载，进一步将社会分工凝固化、世袭化。除纳税服役的成丁之外，不任役的机灵户需代管于110户的里之外，列于图后。鳏寡孤独不任役者，赋十甲后为机灵，僧道几度牒，有田者鞭策如民科，无田者亦为机灵。无论是按职分级造册，还是编排机灵户赋甲，都是为了强化朝廷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通过李甲制的不断细化，朝廷将人民的交往活动限制在清晰的行政地理区划之中，以防止农业生产人口流向非农业生产部门，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与赋役来源，实现国家政权稳定。明中叶以后，以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的皇册空城巨文，李甲便根据需要将征税编徭合为一册，名为白册，主要记载丁、役、田、租等信息。百姓自出生起被编入籍，长至16岁即为成丁，需服李甲、军徭、杂饭三役，直到60岁方可免役。其中甲役以户籍，徭役以丁籍，杂役为听从上命不定时的差役，均有礼调配派遣。除服劳役外，百姓可输钱于官，牧人以代役，称为雇役。不仅如此，百姓还需在规定时间内缴付夏税、秋粮。百姓缴纳田赋，从事无偿劳役，是朝廷通过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力，由里长的直接监管实现的。换言之，即作为职役优免者，里长在享受职权带来的利益同时，也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保证完成国家财政的税粮数额、徭役的执行供应，以及对生产的检查督促。如若致有脱产者，里长便会受到制裁，一户至五户，吃五食，每五户加役等。里甲内如有农户逃亡，仍征税粮，由里甲陪纳。征税不如额，也由里长单独包赔，或所有甲手摊赔。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的土地，如果有无故荒芜，或因保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俱以十分为帅，一分吃二十，每一分加役等。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通过连带陪纳的方法下行到里甲层级，使得部分里长甲手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此外，南方部分地区仍根据都的层级范围进行编册，如当时福建的永春县、永福县、闽清县都属此类。在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留存的大量造像记中，可以见到许多大清国某某省、某某府、某某县、某某乡地、某某都的描述。文献也保留有堡、区、社、团、曹、馆等为地域单位名称的表述。如福建邵武府因丘陵路园席条细分为乡宇为都堡，泉州府惠安县径纵90里横80里分为30都，虽各广伦不同，每都较以24里纵横为额，化为24方。与此同时，都政、余政、图政等职役人员在乡村组织中承担着实体性的作用，如 徽州府休宁县邑290里，李为徒，徒有政，则以殉警者一人执之，小事从于都至成，大事专达。郭以内合1里而各为余，余有四，其外合200里而各为都，都30有3。余政至余，都政至都，小事则积于众而决其成，大事专达。这段文献表明，李与徒为同一等级单位，共有210里由徒政管理，又将210里划分为33都，由都政治理，而郭以内有4余，由余政管辖。由此可见，休宁县的行政等级为余、都、徒、理，行政管理人员层级为余政、都政、徒政，呈现出渐次远离地方行政中心的态势。不过，关于都的记载主要见于明中后期的土地清账运动之中。此时黄册白册中的都徒都保虽在形式上对宋元时期的都保有所继承，但已然是两种不同的地方建制。不管怎么说，以上这些都说明在明代中叶以前，朝廷是希望对乡村社会实施精准有效的管控和治理的。当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明代，国家在事实上将国家权力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下沉到了包括村落在内的民间社会。然而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对民间社会的管控流于形式，这从人丁田赋等相较于明初不增反降的事实中即可见一斑。明初全国登记在册的共有1065万2870户，6054万5812口，其后承平日久，反而不及明太祖时期。永乐、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户口数量反复增减，田赋多无准数。户口的减少自然会引起朝廷的关注，因为户口的减少势必影响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嘉靖八年，霍涛奉命修会典时就说，自洪武弃弘治140年，天下鹅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鹅尤多，非波及于王府，则欺隐于华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及委弃于寇贼矣，思国计者可不揪心。其实户口逃逸在明代前期就时有发生。周晨指出，当时不少边民投倚于豪门，或冒将窜两京，或冒饮假四方，举家周居，莫可踪迹也。显然逃户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朝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办法来限制逃户的出现，或者将逃户重新纳入国家行政管控的视野。一方面，明代对逃户和流民的态度较为温和，鼓励逃户在地方管控下继续开垦纳税。正如明史所载，凡逃户，明初都令还本籍复业，赐赋1年，老弱不能归籍不愿归者，令在所住籍，授田书赋。正统时造逃户州之册，合其丁粮。凡流民，应宗令刊籍，编甲户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府民左二官，归本者劳来安籍，给牛种口粮。明英宗诏令勘察流民原籍，确认为良民并能互相作保者，将其编甲，同属里长管辖，免流民复业者税，并鼓励流民归本，给予一定的赋垦补贴。但到成化初年，因明献帝任用相中杨玄逐流民戍边，百万流民因之死亡者无可计数，其中不乏有能力赋役的成丁。对国家来说，这些流民的死亡无疑是极大损失。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自此之后，国家对流民的态度重新回归温和，近者许赋籍，远者多者设州县以辅之。另一方面，国家开始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保障、丧葬、养老等民生方面，行慈善事以安其民，主要表现为设养济院收无告者， 每月给以粮食，设漏泽园，葬平民，令天下抚州县立一种，行养老之政，给80岁以上的老者赐予爵位，召优婿遭难兵民。